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逐日早晨能够再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将你话语中的亮光能够帮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求主你来祝福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这个基督徒的救恩跟盼望。那么这个基督徒的救恩跟盼望不但对于一般的信徒非常的重要啊，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信徒呢，那么就更加的重要。因为救恩跟盼望呢，是使人能够在苦难当中能够继续来坚持信仰啊，继续能够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动力啊。但是在这里呢，彼得他不仅要我们有这个救恩的盼望，而且要能够活出那个盼望的一个生活来。因此呢，在这里彼得让我们看见一个信徒不单是要有这个救恩的盼望，要有这个新的生命在他里面，而且呢要能够活出那个新的生命。所以呢，在第一章的后半段那里就开始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应有的生活，那么就讲到这个圣洁的生活跟相爱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会从第二章开始讲起，我们会讲第二章的一到十节。那么第二章的一到十节呢，就讲到这个新生活的另外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个人成长的生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教会侍奉的生活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最后面里面，彼得他谈到信徒是借着神的道得到重生的。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真道而重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在第二章的一开始呢才会讲到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我们先来看一到三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那么在这里彼得说，所以你们既除去那么以下所讲到的这个种种的罪恶的事情呢，那么都是他们没有得救之前的一种景况的描述。那么这里的用词呢，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明白像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这些都不需要再多做解释。那么在这里我们从中文和本圣经的翻译里面，我们看见好像这件事情是已经完成的事情这件事情好像是说，当一个人得救的那个时候起呢，那么这些的罪呢应该就要跟人已经隔离的。但是事实上有没有这样子呢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子不然的话，那么彼得他就不需要在这里那么多说这些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信主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已经得到这个赦罪之恩，我们已经不在罪恶的权柄底下、权势底下，但是呢这些容易缠累人的罪呢还是会来纠缠人所以在这里彼得就是要人要不断的来靠着主的帮助洁净自己，不断的将这些罪恶的事情除去，才不会受这些罪的缠累。但是呢在这里彼得也让我们看见，光是除去这一切的罪恶还不够，所以他就带出以下，他讲到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么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一个婴孩他除非是生病了不然他 应该是会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他不会胃口不佳才对。同样的，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除非是受到这个罪恶的缠累，不然的话他应该也会有这个属灵的胃口才对啊。因此呢，如果有人对神的话不感兴趣呢，那么其中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啊，有一些原因的存在啊，可能是某方面的罪没有被对付清楚啊，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存在。所以呢，当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他对神的话语啊感到没有兴趣，没有这个属灵的胃口的话，那么这是应当要小心处理的一件事情。这个就像如果一个婴孩他不吃奶的情况一样，我们也是必须要去找出他为什么不吃奶的这个原因，而且要对症下药才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即使灵奶对人的帮助就像奶对婴孩的帮助一样，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健康的婴孩，你为了他喝了这个纯净的灵奶之后呢，他就可以长得健壮，长得好。同样的，一个真正渴慕这个灵奶并且领受灵奶的人呢，那么他也会在灵里面非常的强壮啊。那么这是所有经历过的人都可以做见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他就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来劝勉他们，盼望他们也可以来尝尝这个主恩的滋味啊，以至于他们能够因此见长。但是在这里讲到因此见长以至于得救的这句话呢，常常给人带来了一些的疑惑啊。在这里第二节，你如果注意看那个最后那里讲到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至于得救这句话它是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过来的。那么这句话如果这样子来翻译呢，给人有一种感受，好像就是说基督徒呢他的灵命需要渐渐的成长然后才能够得救。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整本圣经里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所以在这里的得救呢，是指到将来完全的得赎完全得到这个拯救。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个人接受了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算是得救了，就已经有永生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不需要再经过其他什么过程才可以得救。所以在这里所说的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的意思呢，乃是要我们为着这个救恩最后完全的实现呢，能够追求长进。换句话说，就是要朝着那个最终得救的目标前进。所以有些翻译本它就有不同的翻译，像新国际标准本它就翻译为在救恩中见长在救恩中见长，它这样的翻译就免得让人误会，以为是这个灵命要见长才可以得救。其实是它是在救恩里面渐渐的成长。那么这就讲到信徒成长的这个方面。那么彼得在讲完这个个人成长的生活是要除去一切的罪恶以及爱慕这个纯净的灵奶之后呢，接下来彼得他就讲到那个教会侍奉的生活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教会侍奉的生活呢因为我们得救与否呢虽然是非常个人性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看整个教会是一体的所以说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体的，所以就不能只是自己生活而已，乃是要过肢体的生活，要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侍奉神一同来彼此建造。那么这就是教会的生活。所以彼得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这个灵工，他又用灵工来比喻这个基督跟教会也就是信徒之间的关系。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十节的经文。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因为从这二章的四到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乃活石。这并不是说在石头里面有活的石头，或者是有死的石头。我们都知道石头都是死的，没有生命的。那么在这里彼得之所以用活石来比喻主呢，最主要他要表示什么呢？他要表示主是那位赐生命者。所以当我们跟这个生命的活石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就像活石，我们就会有那个生命。不但如此，他在这里讲到，当众圣徒都跟主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能够被建造成为灵宫，让我们不但成为这个灵宫的一部分呢，而且也成为这个灵宫里面侍奉神的祭司。那么在这里的活石不但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而且对信的人而言呢也是宝贵的。所以在这里彼得前书二章六节，其实呢他是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的经文，他用以赛亚书的经文来说明这样的一个真理。主不但是活石，而且他是可靠的。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房角石上面来建造这个灵宫呢，是非常稳固的一件事情，就好像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所以来信靠他的人不但不会羞愧，而且在将来呢还要得到荣耀呢。那么这是对于信的人而言，对于不信的人，那么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有在这里二章七节就讲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这句话是引用自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的经文。那么从那里让我们看见，就是不管人信不信这个活石，这个石头呢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不但如此，而且人的不信呢不能让这个石头就失去它宝贵的价值。因为不管如何呢，它仍旧是神所拣选神所宝贵的房角石。因此人的不信呢，对于基督他本身是活石这件事情呢并没有任何的影响。这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如果看见一个宝石，我们看它可能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可能不觉得它是宝石，不觉得它是宝贵。但是对于一个真正认识宝石的人而言，他看到了他就会觉得这是宝贵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它的宝贵呢并不能影响它本身它是宝贵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因为不信的人他不能看见这样的话呢，那么这就造成变成是对他们的一种亏损他们就不能跟这个宝石有什么样的关系。就好像今天有人送一个宝石给你但是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普普通的石头，当作好像没有用的所以你就不接受它，或者就是把它当作垃圾一样就是一块很普通的石头丢掉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宝石。那么在这里不但如此，在这里也讲到这个活石反成为他们的绊脚石那么这当然不是说主 啊，好像要故意来绊倒他们，而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来顺服主的一个结果，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一个结果啊，并不是这个主就是要让他们绊倒。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于愿意相信的人而言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福音；对于不愿意相信的人而言呢，其实就像是一个噩耗一样那么这是讲到对于不信的人而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二章九到十节这里就讲到信徒的四个方面的四种的身份。那么首先彼得他提到信徒是被拣选的族类，那么在这里这个拣选呢，原本只是用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身上但是在这里不分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信了，那么都被包括在这个被拣选的族类里面。那么信徒是被拣选的人可以让我们看见有至少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我们信徒既然是神所拣选的，那么神的恩典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就不会失去。所以即便是在苦难当中呢，我们仍然可以得到这个神的恩典。那么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既然信徒是神所拣选的，那么神在信徒的身上也一定有他特别的用意神在我们的身上有特别的用意，就像约翰福音五章十六节所说的，神拣选我们是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所以神拣选我们有他的这个特别的功用，所以我们要能够发挥这个功用。那么在这里就讲到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方面就讲到信徒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信徒他有双重的这个身份，一方面是君王的尊荣，有君王的尊荣，一方面又有祭司的这个职分。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双重的身份的一般是不会在人的身上，通常我们看到旧约如果是君王呢，那么他通常他就没办法做祭司，如果你是祭司的话，那么他通常也不是君王。真的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双重的身份，不但是有君王的尊荣，而且也有祭司的这个职分所以这是非常尊贵的身份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在这里信徒的祭司的身份呢，其实与旧约的这个祭司的身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在旧约时代的祭司呢，乃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但是今天的信徒呢，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他指出了这个信徒接祭司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所有的信徒呢都是侍奉神的祭司但是呢现在的祭司呢不是借着那些物质的祭物来献上，乃是要献上这个灵祭但是彼得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所有属神的子民都是祭司的这个观念呢，其实不是一种新的观念，也不是在新约的时代才有的一个观念，其实早在出埃及的时候就有了。所以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的上半节，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在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要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归他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原本的意思呢，不是只是要一小部分的人来做祭司，神原本的意思不是要一小部分的人来侍奉神而已，神乃是要所有的以色列人，以所有以色列百姓都来做祭司，都来侍奉神的。但是呢，为什么会变成后来的结果呢？那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分别为圣归给神我们看见当神他让摩西上山他要颁发十诫，就是说他亲手 啊写的这个啊法版啊要让摩西啊带法版下去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已经犯罪，他们在那时候已经就远离神了。后来呢啊当摩西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只有利未支派的啊这些人啊他们听从摩西的话起来惩罚那些犯罪的以色列民。后来呢神就将利未支派分别为圣出来，专门来服侍啊作为专门服侍神的人。但是呢从利未支派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在利未支派里面只有亚伦的子孙呢是可以做祭司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啊以色列人从一个原本应该是全国都是祭司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啊一个民族，就变成只是少数人来作为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分别为圣归给神啊，没有，所以没有办法来侍奉神。那么尽管啊这个祭司啊在旧约的时候啊就是只有少部分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人间的祭司呢都是不完全的哦。所以当他为人来到神的面前献祭赎罪的时候呢，他要先为自己啊献祭赎罪啊。那么一直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他一次献上才完成了这个救赎。所以呢让我们今天所有信他的人不但可以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 不再做这个罪的奴仆，而且也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可以成为圣洁的国度的里面的一份子，可以有这个君尊的祭司的这个身份。所以在这里我们 谈到，既然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祭司啊，所以所有的信徒就应当都要来侍奉神，因为这是祭司的职责，祭司的职责就是要来侍奉神啊。那么虽然说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都要来侍奉神，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祭司所要做的服事都是一样的啊。在祭司里面他们也是分工合作来完成这个使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给人的恩召啊，给人的恩赐跟呼召呢是有所不同的，并不是每一个信徒啊，他作为这个祭司他所做的服事呢都是一样的。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他也说到，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 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那么他在以弗所书 四章十一节跟十二节他也说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信徒应当要有各自来服侍神的一个岗位，不然的话就没有各尽其职。虽然说每一个信徒都当参与服侍，但是呢在参与服侍的时候呢也都需要经过这个装备的过程，才能够发挥他们应有的一个功用，才能够真正的叫基督的身体得到建立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信徒应当啊要各尽其职。那么信徒要各尽其职的这个观念呢啊，早在保罗彼得时代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在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产生，既然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啊，这个不是一个新的观念，为什么那么又会有神职人员跟这个平信徒的这个区别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产生呢？那么这个产生的原因最主要是由于这个圣品主义的兴起。那么这个东西呢跟啊早期教会对教皇权柄的这个尊崇那么也有关系，其实到今天啊天主教还是一样有这样的啊观念，非常的深厚的一个观念。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教导。那么一直到第十六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 时期呢，他才对这件事情啊提出质疑，而且予以评级啊。那么马丁穆鲁呢，他不但认为每个信徒都有祭司的这个权柄去侍奉，而且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观念，他认为啊受职的这个权柄呢是来自于教会，而不是来自于教皇或者是主教啊。但是这个授权的权柄呢，其实最终是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人啊。所以对马丁路德而言，这个圣职呢其实是一种的职分，而不是一种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啊。那么这个职分的责任呢，就是以神的道以及这个圣礼呢去牧养这个会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马丁路德，他一方面他承认这个圣职人员有神的权柄啊，来劝勉这个会众啊，让他成为教会里面最高职分的人。但是同时呢，他也认为会众他有权也有这个责任去呼召去委任这个神职人员。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就反映出今天教会为什么会有案例，会有这个受职的这样的一个仪式产生啊。那么教会确认神所选召的人之后呢，若认为他合乎资格呢，那么就按例他承担圣职的这个责任，让他可以发挥从神而来的恩赐，以神的道来牧养这个信徒。那么这就是啊，当时这个马丁路德出来啊，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提出了啊这个啊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马丁路德对于啊近代教会最大的贡献呢，莫过于他主张信徒皆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以及他重申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教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宗教改革家，他们摒除了这个圣职的祭司的制度的观念，他们比较强调这个神职人员在牧养跟教导上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他们所重视的是这个圣职是不是能够发挥牧养跟教导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啊，为要装备众圣徒各尽其职。所以圣职是一种的职分，不是一种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啊。因此呢，他们就将祭司啊，那时候有 priest 啊，有主教啊，有 bishop 还有神父啊，这个 father 这些职分呢，他们就废除。但是他们还是有案例神职人员，他们把案例的神职人员呢一律改称为牧师和传道，就是 pastor 跟 preacher 啊。那么为什么会改称为牧师跟传道呢啊？按照这个德国学者啊威罕包克的说法呢，他说改革家们冠称全职侍奉者为牧师，这乃是根据新约多处提到这个牧人的经文啊，是因为圣经里面多次提到啊这个牧人的这个经文，所以才会称这些人为 pastor 啊。但是他们更经常的称他们为传道人，就是 preacher 啊，是要强调这个被召受案例者他应当具备有这个牧养跟宣讲的恩赐，来啊造就建造这个圣徒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就是啊为什么会有这些职分的啊产生的由来，就是如此的哈。那么今天的教会虽然也意识到信徒皆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啊，一般的信徒呢仍然没有去承担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哈。大多数的信徒呢啊，还是把自己看作是门外汉，好像就是说教会的侍奉跟我自己啊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或者是跟我自己啊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甚至于呢，有些人就认为这只是牧师啊，或者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同工的啊这样的职责而已哈。那么这就是啊，因为我们对这个自己是啊祭司的这个角色的认识不够清楚的一个结果啊。 那么这是信徒的第二方面的身份。第三方面的身份是讲到信徒是圣洁的国度啊。那么这个国度就现今的这个时代而言呢，这个圣洁的国度就是指教会啊，因为这个圣洁的国度就是由所有的信徒所组成的，那么所有信徒组成的啊就是教会啊。所以那个教会不是指这个地方，是指所有的信徒所组成的那样的一个群体啊。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人都是就是圣洁的子民，都是要分别为圣来归给神的。因此呢，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必须要将自己分别为圣来归给神，那么才可以的。那么信徒的第四种的身份呢乃是属神的子民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信徒既然是属神的子民呢，那么他就是在神的权势的底下嘛，就是在神的权势底下，我们才能够称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既然是属神的子民呢，那么一方面就是要顺服神的权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相信，既然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也可以得到神的保护，就是神是会来保护他的子民的。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来信靠顺服他呢，那么就可以得到神的保守哈。但是信徒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呢都是神怜悯我们的结果哈。所以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属神的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并不是说我们靠着别人的关系，或者是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去争取得来的。就好像现在的人，他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或者是靠着别人的关系，他可以取得其他国家的国籍啊。这个属神的子民，这个属于这个国度的人呢，那么我们是不能够靠着自己得到的。在这里我们看见是神连续我们，那么我们也愿意接受神的救恩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最后要来谈一谈，那么信徒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那么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至少看见信徒有两方面的责任。第一方面的责任是二章五节所说的就是这段经文主要意思就是要来敬拜神，献上这个灵祭。那么什么是灵祭呢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就讲到要以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讲到要以颂赞善行为祭献给神。在启示录八章三到四节也讲到以祷告为祭献给神甚至在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保罗也提到以得救的灵魂献上为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呢都是灵祭跟旧约的祭呢是不一样的。不过这一切祭之所以能够蒙神的悦纳呢，都是因为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献到神的面前。今天如果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主而做的，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的，那么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的灵祭呢其实都是一个信徒在有了他的新有了这个新生命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新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一个祭才能够蒙神的悦纳。那么在这里信徒除了要敬拜神献上灵祭之外呢，信徒的另外一方面的责任呢，就是要做见证宣扬神的美德。这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下半节所讲到的，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来宣扬神的美德呢这个就是要透过我们这个新生命去活出来的那个新生活才能够来宣扬不是只是我们嘴巴去讲因为 很多时候我们光讲呢是没有用的，人家会看到底啊这个啊新的生命对我们自己本身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别人在看我们到底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圣洁，好吗？那么我们就越能够彰显神的圣洁的一个属性啊，就能够把神的那些美德啊，那些神的这个美德其实很难翻译的，这个原文它那个也是很难翻译的一个字啊，就是是啊，有人说它就是比较接近 excellency 的那个字哈，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要怎么，就是对呀。所以当我们越能够活出那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呢，那么就越能够去啊让人家看到神的啊那些啊超出一般人的那种啊的一些啊特性啊。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来生活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啊。所以这就是信徒的第二方面的责任啊，就是借着我们的生活来做见证，宣扬神的美德啊。这个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还是分组哈，这边。